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再来看到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我们已经讲到以赛亚书的第九章了，今天我们要先从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八节到第十一章这边来看起。第九章第八节到第十一章十六节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从九章八节到十章的第四节，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应交智货的选民。然后第十章的第五节到第三十四节呢，是讲到亚述，是讲到亚述他狂妄自大，但是呢，上帝要却把他的计划完全的除去。所以那边我们会看到两个，一个是亚述的计划，一个是耶和华的计划。第三段呢，就是第十一章的第一到第十六节，这是讲到得胜归回的渔民。那我们先来看到第一段，第九章的第八节到第十章的第四节。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又可以把它分成四个段落，因为是四首诗歌啊。这是先知非常典型的啊，用诗歌题材传讲信息来讲到百姓中间社会上面的各种罪行，说明他们罪恶深重。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把它分成四段，九章的八到第十二节讲到全国性的灾难，却没有任何的其他国家可以来救援他们。第十三到十七节讲到政治崩坏，整个国家里面没有领袖了。第三段讲到十八到第二十一节讲到社会的败坏，没有道德了。而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呢，讲到司法毁弃，没有公义。其实这些呢，就是我们看到这四段诗歌都是用一个副歌把它给连贯起来的。每一段经文的结束啊，像九章十二节、十七节、二十一节，十章的第四节，跟前面的第五章第二十五节那边葡萄园之歌那边重复的一句，就是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并未转消，他的手依然伸出。那个手呢，就是依然伸出来要来审判以色列百姓的。这个跟阿摩斯书第四章很类似。阿摩斯先知是跟以赛亚同一个年代啊，都是在公元前第八世纪。在第四章里面呢，他讲到饥荒、干旱、蝗虫、瘟疫、战争，还有最后的灭亡。但是每一段结束呢，都讲到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我们讲到用这个副歌或者用重复的句子呢，更加使这个先知的信息有力量，增加它的力度。在以赛亚书第九章八到第十二节里面讲到全国的灾难，无与国。这边讲到以法莲，因为这个时候大概北国以色列呢还没有完全的灭绝。以法莲是北国以色列最重要的支派，撒玛利亚是他的首都。这边讲到他们因骄傲自大遭到灾祸。北国自从公元前的930年南北国分裂，耶罗伯安就带领北国十个支派就成为以色列国。但是到公元前的722年北国就灭亡了，前后经过大概200年，一共有18个君王。可是呢，国家里边朝代变动很频繁，有8个朝代，其中8个王呢是被人家给杀死的。这里边所有的王通通都不遵行耶和华的道，所以圣经上面讲他们就是恶王。相对的呢，我们看到南国犹大从公元前930年开始一直到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大灭亡，比北国足足多了135年。可是呢，在这段期间里面他也是一样18个君王，可是却通通都是同一个朝代，都是大卫的后裔，而且里面呢至少有8个君王是我们看到比较好的王啊，跟我们现在读的这个经文讲到以赛亚书提到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跟西西加，亚哈斯王是不好的，但另外这几个王呢 算起来都是比较好的王。这边就讲到北国以色列，他们被敌国攻击，提到了利逊，他是亚兰王，他的仇敌就是亚述。那公元前745年，亚述的提格拉比列瑟登基以后，就大肆的向西边来扩展。利逊这个亚兰王呢，就曾经联合以色列两国结盟，并且呢他们攻打犹大，就是我们前面在以赛亚书第七章里面讲到那个北边两个王要来攻打南国犹大的事情。这个事情呢是在亚哈斯王的时代，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的735年。北国以色列呢以为自己很精明啊，我们跟亚述那边对抗，但是我们找到了亚兰国一起来同盟。那么他以为自己呢很能计算，哪里想到先知讲说真正的他们的灾祸就快要来临了。九章的第13节到第17节讲到政治的崩坏，没有领袖。这一段里边呢称呼以色列叫做这百姓。那我们晓得在先知书里边呢讲到以色列的时候都说是我的百姓，耶和华也说这是我的百姓，这是比较亲密的称呼。如果用这百姓的话呢，就是一个比较疏远，甚至比较责备，中间比较常用到。这百姓怎么样呢？他们没有归向耶和华，其实耶和华神才是他们应当寻求的。这里面提到了几种领袖人物，讲到长老、先知等等的。长老呢一般来讲都是年纪比较长比较有智慧的人，他们也是地方的领袖。先知呢是有上帝那边得给他信息的，可是这些人通常被剪除，因为他们虽然是社会的领袖，却引导百姓走差了路，终至被吞灭。所以哪一些人开始出来成为领袖呢？年轻人。年轻人的话就是讲到他们没有经验，他们不够成熟，也没有像这些长老那样子的智慧。他们有能力去打仗，可是没有人来带领他们。另外提到了孤儿寡妇，这是整个社会里面最可怜的人，他们毫无能力自救，通通都要遭遇灾难。第三个讲到社会的混乱，无道德，这是九章的第18到第21节里面讲到，邪恶就好像火一样在那边焚烧，没有人联系弟兄，自私自利，彼此相咬相吞。他们对于这个整个社会里面应该有的伦理秩序等等通都不顾，对老年人对社会应有的领袖呢都失去了这些的尊敬。所以这边也特别讲到以法莲跟马拿西他们一同来攻击犹大。以法莲跟马拿西呢都是约瑟的子孙，哪里想到他们去来攻击南边的犹大。第四个呢讲到司法败坏，无公义。司法呢是很多人讲到是我们社会上面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些司法的官员他们不执行他们的职务，整个社会就是一片的败坏。所以这边提到两个，一个呢就是他们设立不公不义的律例，这是在制度的层面，因为法律就被他们给扭曲了，甚至制定一些不合一般常理的这些法律。第二个呢这边讲说记录奸诈的判词，这是讲到审判官了，他们或者昧着良心，或者呢收受贿赂，或者因为某些的意识形态的偏差，所以下的判决呢完全不合乎上帝的公义的标准，至终呢这些人通通都要被掳到外邦去。这边在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讲到司法不公的事情，特别在第三节里面讲说这是降罚的日子。降罚的日子呢或者译作最后追讨的日子，清算总账的日子。信靠上帝的人可以得赏赐，而悖逆的呢叫遭灾殃。这边这个动词呢我要做一点解说那个动词叫做帕卡德，他其实原来就是讲说我注意到这个事情了，然后我要采取行动。他可以在两方面来讲到，一方面讲到说 对于上帝的百姓，他们实际的需求，这个动词呢，可以把翻译作上帝就眷顾他们，好像上帝眷顾撒拉，第二年撒拉就生了儿子。另外一种呢，就是追讨罪恶，上帝注意到人的行为悖逆败坏，那么后来呢，上帝就要追讨他的罪恶，好像在诗篇第一篇里面讲到今天呢，好像大家都差不多分不出来哪一些是好，哪一些是坏的。好像新约圣经里面讲说，在田里面呢，那个麦子跟稗子是一起生长的，可是到了有一天要收割的时候，就把麦子跟稗子就要分开的，恶人要被消灭，而义人呢要得到上帝的赐福。所以这是第一段里面呢，从第九章的第八节到第十章的第四节里面讲到，特别是针对以色列百姓来说的。先知讲到以色列百姓，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讲到亚述了。以赛亚书第十章的第五节开始到这章结束呢，讲到亚述，这是让很多人感到很诧异的一件事情。因为先知在讲到以色列百姓犯罪中间，怎么又讲到外邦的国家呢？其实我们看到后来的经文呢，就看到以赛亚书第十章就给以赛亚书的第十三章到第二十三章讲到列国受审判的，就预先做了一个心理的预备。这边第十章呢，就讲到狂妄自大的亚述。这一章经文我们看到好像讲到两个计划，一个是亚述王的计划，另一个呢就是耶和华的计划。亚述王自以为是，狂妄自大，以为说一切的事情都到他的能力，照他所计划的来顺利的进行，要吞灭在两河流域还有甚至到巴勒斯坦这边的各个国家。可是另外呢，他不知道的就是在天上还有耶和华的计划。亚述呢只不过是耶和华手中的一个刑罚以色列人的器皿，要把北国以色列给灭掉，但是亚述国自己呢也要因为他的罪恶受到上帝的惩罚。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两个计划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十章里面就讲到了。亚述王呢这边他特别讲了两个，一个是军事上面的胜利，一个是宗教上面的解释。军事上面呢，他得胜了好多的国家，所以这边在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九节里面讲说，加勒挪、加基米斯、哈马、雅尔拔，然后到撒玛利亚、大马士革。这边的加勒挪、加基米斯都是在两河流域的上游，一些是重要的古代的战场，然后哈马已经进入到今天的伊拉克跟叙利亚的北部，然后再来到雅尔拔，然后我们再看到大马士革，它就是叙利亚，就是亚兰国的首都，然后再来呢就进入到撒玛利亚了。所以你看到对这个亚述王来讲的话呢，他扩张势力，一路上面势如破竹，这些国家呢都不能够抵挡他，不但是军事上面不能抵挡他，他们更有一个宗教上面的解释。因为在当时如果哪一个国家被打败了，他们就说我们的神比他们的神厉害，我们的神帮助我们打败对方这个国家，所以对方国家的人民呢不但向这个战胜国来降服，甚至呢向这个战胜国的神明来敬拜。所以这是在这张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亚述王他所讲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呢，去看到耶和华在那边发出他的一个评论，这个亚述他不晓得说在这背后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力量，灵界的势力，就是耶和华神自己。亚述呢那么强大，其实只不过是耶和华用来刑罚以色列的工具。亚述不晓得说他自己到后来也要因为他自己的罪恶而受到上帝的刑罚。所以这边一个很有名的句子讲到说，他只不过是耶和华手中的杖。第十五节说，斧头岂可像用斧头砍伐的自夸呢？锯子岂可像拉锯的自大呢？这好比那棍子呢 却挥动那举棍子的人，好比杖举起那不是木头的人。那这是评论这个亚述王他的狂妄自大，终究是要带来灭亡的。这边让我们想到就是近代的历史了，好像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时候，德国用他的闪电战术席卷整个欧洲，日本呢也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就把整个东亚，包括中国，包括这个香港，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通通占领了，甚至把菲律宾也占领了，甚至还有珍珠港事变，把这个美国的舰队呢，在太平洋中间呢一下就消灭。可是他们都没有想到，在短短的不到5年的时间之内，这些国家就通通都消灭掉，日本也灭亡，德国也灭亡。20节到23节呢，就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归回，所以这是上帝给以色列百姓很大的一个鼓励。而24到27节讲到亚述被惩罚，这里呢又用到一个典故，讲到俄利的磐石。那这其实我们在第9章那个地方啊已经看到了，那就是讲到基甸胜过米甸的事情。这边再讲说俄利的磐石呢，就是讲说基甸在俄利的磐石那边击打米甸人，他的杖向海伸出，这更是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过大海的时候，上帝吩咐摩西把你的杖指向大海，然后呢以色列百姓就走干的地方，就过了那个大海，海就分开了，以色列百姓就过了大海，就得到拯救了。所以你看到先知在传讲信息的时候呢，他经常用到过去的历史的典故，耶和华过去怎么样子带领以色列百姓征战得胜，现在呢他照样会带领以色列百姓征战得胜。而28到34节更讲到亚述王最近的这些的战胜，这个就是跟以色列人关系更密切了。所以这边提到的这些地名米基伦、密莫、加巴、拉玛，这些都是已经进入到以色列的境内了。拉玛就是这个撒母耳的家乡，扫罗的基比亚，基比亚呢更是在便雅悯支派，他跟这个拉玛都是很近，离耶路撒冷城已经不很远了。然后再讲到加林、亚拉图，亚拉图呢已经到以色列南国犹大他西南边的非利士人的城，现在呢这些非利士人的城也都要被这个亚述王给攻下来了。再讲到马德米纳、基丙、罗伯，最后讲到锡安山。所以这边要很小心呢，他不只是讲到北国以色列，更是讲连南国犹大、锡安山，锡安山就是讲耶路撒冷了，都是在亚述王看到是如探囊取物。33节讲到说好像这些巨大的树木被砍下来，高大的树木要降为碑。这件事情呢我们必须讲到对先知还有当时的百姓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疑惑。我们国家有罪恶，但是上帝怎么用这个比我们更加罪恶的另外一个国家，一个不洁净的国家亚述来侵略我们，来刑罚我们呢？以赛亚先知以后100年，到了哈巴谷先知的时候也有过同样的这样子的疑问。我们大家读到这个哈巴谷书，哈巴谷先知呢是大概公元前612年左右，比这个以赛亚呢晚100年传讲信息的。那个时候亚述灭亡了，可是巴比伦兴起了，就要来攻打南国犹大。哈巴谷呢他这个先知跟别的先知很不一样，别的先知就是把上帝给他信息呢他就传讲出来，哈巴谷呢是把他怎么样去寻求上帝得着信息那个过程通通都记载下来。所以哈巴谷书虽然只有3章，篇幅不长，只有短短的3章，可是给我们这些寻求明白上帝信息的人呢是变成很重要的一卷书。哈巴谷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上帝，跟所有先知一样，就问说你看我们国家里面律法放松，公义不彰，上帝为什么做事不管呢？那上帝第一个回答就是 我要兴起加勒底人，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了，用他们来攻击南国犹大。这个哈巴谷呢就更加不明白了，我们犹大人即使再不好终究是上帝的选民，可是巴比伦人或者加勒底人呢，他们根本就是不信上帝的，不洁净的国家，不义的国家，上帝怎么会借着他们来攻击我们呢？先知在那边等候，他站在那个守望楼上面等候上帝给他信息，上帝告诉他了，就是哈巴谷书第二章里面讲到，没有错，我要用巴比伦来攻击南国犹大，但是呢，巴比伦之后要为他自己所犯的这一切的过错要受到刑罚。巴比伦国自己里面呢，不敬拜上帝，有各种的罪恶，他后来要因为他的罪恶受刑罚。所以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里面讲说，唯有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这一点呢，对以色列人是如此，对外邦的人也是同样的信息，这个给我们就是很大的一个保证。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十章里面呢，讲到上帝对于百姓就是审判，这是一个圣洁的审判，对亚述的审判呢会留下余民，耶和华的全能呢最后要带来亚述的灭亡。那对以色列来讲的话，上帝要留下他们悔罪的这些百姓，他的全能呢最后要带来锡安的安全。就带来我们进入到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但是我们今天先讲以赛亚书十一章的一部分，下次我们再讲到这一章的其余部分。以赛亚书第十一章里面呢，第一节到第十节那边，耶和华要赐给以色列百姓一个全新的盼望。这里呢讲到上帝给他们耶和华苗裔的一个盼望，这是基督荣耀的国度。我们在前面呢已经讲过，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九章一直到第十一章，这三章呢都特别预言讲到有关于基督，或者讲说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书第七章呢讲到这个基督奇妙的出生，他要由这个童女玛利亚怀孕生子的，他的名字要被称作以马内利。以赛亚书第九章呢讲到他奇妙的名称，所以这是我们前次讲过呢，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第六节里面讲说，他要被称作奇妙的测试、全能上帝、永在的父亲、和平的君王。而在第十一章里面呢更是讲到他奇妙的国度，这个国度呢要以公义来治理，这个国度呢更是让我们看到把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生来到这地上带来这个救恩呢，跟他幕后最后呢带来千禧年国度的叫一起来讲到。我们现在只是把这个纲要给大家提一下，作为我们下次来传讲的一个要点呢。第十一章里面第一节要讲到他是一个新的大卫，而且讲到他卑微的出身。第二节讲到他新的灵力，因为有圣灵就要降在他身上，讲到他尊贵的使命。而第三到第五节讲到新的公义，是讲他国度呢就是以公义作为特色，成为上帝国度治理的圣事。第六到第九节讲到新的伊甸，这是讲到上帝起初创造的目的，设立的伊甸园在基督里面要重新的恢复起来。第十到第十六节再讲到新的出埃及，这是再次用到出埃及这个典故，讲到上帝拯救的大功要在以色列中间完全的成就。所以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呢就要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个对于弥赛亚国度的一个盼望里面。所以我们在最后呢还是带领大家在这次上帝面前呢，你就看到我们在讲到先知传讲信息呢都是有同样这些原则的。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一直到我们现在讲到第十章到第十一章了，都是同样的，你可以把它分成好多的不同的讲章，但是每一段讲章呢都是前面有责备，后面一定有盼望的信息，前面有审判，后面一定就有安慰跟拯救的信息。所以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呢， 以赛亚书第一章讲到责备以色列百姓的罪恶，第二章呢就讲到将来幕后的那个国度啊，耶和华定的山要被建立。第二章后半到第三章讲到以色列人的罪恶，然后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呢就讲到耶和华的国度要彰显，那边讲到耶和华所发生的苗必定要荣耀华美。那第五章讲到以色列百姓的罪，到第六章呢就讲到耶和华呼召先知以赛亚，然后给他应许的盼望。那第七章里面我们讲到亚哈斯王他背逆上帝不信，但是呢上帝自己给他以马内利的预言。在第八到第九章我们看到上帝再次责备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罪，可是第九章呢也给他们有关于耶稣基督他奇妙的圣名的一个预言，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面。而我们今天看到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八节到第十一章第十章里面讲到以色列的罪跟亚述的罪，但第十一章呢就要带来有关于耶稣基督得到圣灵充满在他身上这样一个全新的预言。所以上帝都是有最后的安慰的信息，盼望的信息给我们的。好，我们今天到这边，谢谢各位，我们下次再会。